欢迎收听吉贝电台，我是主播小精灵，
我是主播晴儿。
这里有一扇心门为你轻轻开启，这里有一份真言为你无遮掩的吐露，
当然还有几缕书香飘落在你不经意的回首间。
我们愿意与大家分享人生的喜乐悲苦，在字里行间。
不管你年轻的心是否明白，美好总在行走中。
欢迎大家踊跃为我们提供发生在你身边有趣的小事，推荐你曾经阅读过的经典书籍，提议新鲜而不过时的电台话题。
你可以通过荔枝在线站短我们，或发送邮件至吉贝电台主页上的邮箱，我们期待你的来信。读一本书，爱一个人，过一生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启吉贝之旅。
买了球鞋再买玩具，甚至想花光一切买新居。爱上谈情，
盼望着盼望着，国庆长假终于指日可待了。你最期待什么呢？在家睡个自然醒，还是出门旅游？我是小精灵，我最期待的是黄金时代终于要上映了。虽然目前点映的口碑仿佛不太好，但是有许鞍华和汤唯还是很想去看的。在这部电影中，汤唯饰演萧红，冯绍峰饰演萧军，王志文饰演鲁迅。今天的吉贝电台就从这三个人聊起。据说鲁迅很喜欢这两个年轻人，在见过第一次面以后，就请他们到梁园豫菜馆吃饭。当天的宴会一共有九个人到场，萧红和萧军从此认识了以鲁迅为核心的朋友们：聂干奴夫妇、茅盾、胡风夫妇、冯雪峰、史莫特莱等等。他们是诗人、才子、作家，在当时的鲁迅大院周围形成了亲密关系的朋友圈，彼此相识又各有传奇。萧红的几段爱情，他与鲁迅如诗如女的关系，鲁迅与聂干奴胡风的友情，丁玲和瞿秋白的恩怨，都是那个时代的译文和传说。今天为了更好的可以看黄金时代，小精灵带你们简单的梳理一下以萧红为中心的民国文艺青年关系谱，告诉你一些他们的故事和人生。萧红和鲁迅。生长在江浙一带的鲁迅偏爱北方的面食，而操持面食又是萧红的强项。搬到永乐里之后，萧红常常做好美味的葱油饼或者水饺到大陆新春探访鲁迅。萧红到鲁迅的书房里，鲁迅也只是平常的问一句来啦，萧红就说来啦。他在鲁迅这里是轻松而活泼的，甚至带一点孩子的稚气。他觉得什么都可以和鲁迅说，即便他做了很不好吃的包子，鲁迅也会多吃两个。 萧红和鲁迅的聊天不仅仅是文学，他们甚至会聊一些婆婆妈妈的问题。比如鲁迅曾经评价过萧红的裙子，他告诉她，你裙子配的颜色不对，不是上衣不好看，红上衣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，但是红上衣要配红裙子，不然就是黑裙子，咖啡色就不行了，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。1936年夏天的深夜里，萧红在大陆新村的楼上问鲁迅究竟该往何处去，鲁迅劝他去日本留学。在他的眼里，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，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，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。这是五月间她接受斯诺采访时说的原话。1936年7月15日晚上，鲁迅让徐广平亲自下厨设宴为萧红饯行。那天鲁迅一直在发烧，他靠在藤椅上不断地叮嘱毫无出国经验的萧红一些注意事项。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，这一天距离鲁迅去世还有3天0.4个月。
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，喧哗的都已沙哑。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。
萧红和汪恩甲。17岁那年，萧红听到了汪恩甲的名字，这门亲事是由六叔张廷宪提起的。他和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成在阿城师范同班，又一起排过剧。萧红一开始没有反对，因为这位未婚夫挺帅，他比萧红大2岁，在哈尔滨三育学校当老师，在萧红看来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。最初两个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，同班同学都记得萧红曾经为汪恩甲织过一件毛衣，这是旧时女子表达爱意的最高规格。后来汪恩甲的父亲去世时，萧红还去参加了葬礼。两个人交往期间，汪恩甲又报名进入了法政大学的预科班，看起来这门亲事很般配。1930年夏天，萧红初中毕业了，汪家催着完婚，而喜欢读书的萧红却想去北京。当年七月，在家里得到一笔半嫁妆的钱款以后，萧红到衣服店做了一件新大衣，随后跟着已婚同学陆哲顺结伴去了北京。这件事在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在两家家长的施压下，这场短暂的逃离很快宣布结束了。萧红回到了东北家中过了一个春节，然后他又逃走了。未婚夫汪恩甲坐不住了，他一路追到北平，并在3月中旬把萧红带了回来。之前做媒的汪大成不能容忍萧红一再离家出走，便代替弟弟解除了婚约。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成代弟休妻。在法庭上，法官询问汪恩甲解除婚约的究竟是谁，汪恩甲因为要顾及哥哥的声誉，回答说是他的主张。萧红于是输掉了官司，和汪恩甲分手了，但是两个人的孽缘并没有结束。之后萧红被父亲带到乡下，被伯父痛打并关了起来，小姑和小婶趁着夜深人静把萧红偷偷放走了。20岁的萧红逃到哈尔滨，除了汪恩甲她无人可找。汪恩甲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读书，两个人住进东兴顺旅馆，开始了同居生活。可是住在旅馆里每天都会花钱，两家切断了经济援助， 于是只能赊账。到1932年春，久居旅馆的萧红和汪恩甲已欠下600多元的食宿费。汪恩甲说出去弄点钱回来还债，然后他再也没有回来。萧红和萧军有一次聚会，萧红来晚了，胡峰的夫人梅志看见他的左眼紫了一大块，便问他怎么回事。萧红是笑着对大家说，没什么，自己不好，碰到了硬东西上，是黑夜看不见，没关系。在一旁的萧军忽然说，干嘛要替我隐瞒，是我打的。萧红说，别听他的，不是他故意打的，他喝醉了酒，我在劝他，他一举手把我一推，就打到眼睛上了。萧军却说，不要为我辩护。萧军和萧红的故事和呼兰河一样荡气回肠，至少听起来如此。但是这段感情始终和家暴不终萦绕。在1937年4月底，萧红前往北京，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北京。他先是住在了东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，后来找到了李杰武的家，住了一天以后，虽然搬到了北辰宫公寓，但是仍然要天天到李家，为的只是等萧军的信。那个时候的萧军刚刚结束一段第三者恋情，萧红想要挽回他们之间的爱情，他给萧军写信，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，什么能救得了我呀？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手把自己打碎吗？几天以后，他在李家盼到了回信。萧军在回信中告诉他自己正在读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还说那里面的沃伦斯基好像是在写我，虽然我没有他那样漂亮。1942年4月8日，萧军得知了萧红的死。那一天的日记里，他写道：“下午听到萧红死了的消息，芬哭了。芬是王德芬，萧军后来的妻子。”萧红与洛宾基。1941年12月8日，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，东北籍文学青年洛宾基与萧红仅仅见过两次面。他们谁也没有料到，从1941年12月8日开始，到1942年1月22日，他们将度过难以忘怀的一个月。这是萧红生命中最后44天，她的身边没有了爱人萧军，没有了丈夫端木洪良，只有这位几乎素未平生的青年。洛宾基的一生最传奇的时刻，也许也在那44天里。至于洛宾基为什么留下，很多人说只是因为爱，一种倾慕的爱，但这种说法被洛宾基的家人否认了。他们说这来源于洛宾基的古道狭长。不过萧红在炮弹声中的病榻上曾经向他表示过，我们死在一起好了。看洛的小说，你总能想起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，你能感受到这两篇文章之间有一种打断骨头连至筋的一脉相承。1941年1月22日中午12点，31岁的萧红去世了。 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一起埋葬了萧红，然后一块逃难到了广西桂林。他们打过一架以后，骆宾基曾经拿出萧红生前写的一张纸条给萧红嫁的这个男人看，据说那纸条上写的是“我恨端木”。真相到底是什么，谁也不知道了。端木在那之后也一直保持着沉默。有意思的是，1986年，萧军、端木、骆宾基居然在一起照了一张相，那是旅欧的东北女作家赵淑霞应邀来中国开会。会议结束时，赵淑霞上前说：“萧伯伯，我大老远回来，你们几位前辈都不跟我合个影做纪念吗？”萧军说：“那就照吧。”骆宾基也应道：“淑霞远道回来一趟不容易，我们应该合影留念。”赵淑霞又对端木说：“端木乡长，坐下来一起照张相嘛。”于是就有了这张令人惊异的合影。后来当萧军一病不起时，端木还到医院去看望他，也许这也是萧红最愿意看到的结果。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名气十足、海阔天空的时代。一群年轻人在一起，经历了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。书写传奇的萧红，打算前往沿岸的丁玲，在欧洲游学的冰心，在陕西考察的林徽因，刚刚给自己取名端木蕻良的曹金平，他们自由地追求梦想和爱情。有人在流离中刻骨求爱，有人在抗争中期盼国家未来，这是所有民国文艺青年的黄金时代。感谢收听今天的几杯电台，我是小精灵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断之上的谁能
如果你想了解最新的书目，拥有电台里介绍过的好书，可以上淘宝店铺搜索吉备书局，人文历史、动漫青春、时局书评、军事武侠、教育亲子，总有你的选择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小精灵和晴儿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独家书评，在茫茫大海中帮你找寻属于你的那枚贝壳。我们将为你完成阅读的私人定制，还有小礼物赠送哦。